到第十九章，最后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灵把这个意象给我们，最主要的，他心目中所要的乃是他的教会，毫无疑问的。今天经过了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主呼召的圣者，然后经过一段长的时间，那么凡是启示录里面所要经过的，有的我们要经过，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解释，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受这些苦难。但是不过再过几缕，朋友，腿要不酸身不累，再没有多久了。就是因为快靠近新耶路撒冷，所以战争才是那么凶，所以误会才是那么深，所以教会中的震荡才是那么厉害。有的时候你几乎看见说再一下去可能就垮了，可能就碎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得胜者的呼召。在最艰难的时候，主呼召我们，尤其对推亚，尤其对什么老底家的教会，主的的确确给最好最好的应许。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把教会的门打开。我们何等的惭愧，我们说我们若奉两三个人主的名，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是没有错，主是在那里。但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主逼到另外一个角落去，叫他在教会里面没有立足的地方，他只好在教会门外叩门。所以巴不得我们悔改，我们能把我们的门打开。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听见那个得胜者的呼召，然后呢，我们要进去和他一同的作息，那就值得将来千禧年的时候。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主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若不是启示录的话，我们老早就丧胆了；若不是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一般的人。大家和稀泥，我们跟着和稀泥，不是很好吗？大家马虎，我们跟着马虎，不是很好吗？大家爱世界，我们跟着爱世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何苦呢？何苦背十字架？何苦来跟随主呢？何苦今天我们明白了，即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主的心意乃是在他的身体上，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既然听见了，我们就愿意答应主的呼召，教主的心真是能够得着满足。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配揭开七印。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赏给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你还要说你自己要还没有说完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知道第前面三章是一个段落，给我们看第一个七， 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期。那么进入第二个期以前呢，前面有一段的序曲，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进入这个第二个期，就是七个印的时候，我们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就着主题启示的主题来说，我们读到前面三章最后那个得胜者的呼召，就是主要赐给得胜者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就如他得了胜。那现在到底他怎么得胜的，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就很清楚了。第前面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圣所，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呢，就到了至圣所。那么尤其啊，第五章那幅图画可以说是约翰他过去六十年他一直在那里心中有一团的谜，那个谜一直没有解开的。他明明知道主是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但是云端到宝座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是一直他心中想知道的。结果感谢主，主就把这个部门揭开了。所以我们读了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差不多六十年那个心中的那一团的谜，那终于那个结打开了。那么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一起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所以然后呢，我们在约翰受圣灵感动，就看见了天上宝座的那幅图画。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稍微的插机出去一点，我们知道所有相信这个灾前全教会背景的人，那么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很多的预言根本没有应验，所以从第六章开始呢，就是讲到七个印的时候，那就是讲到最后2520天。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启示录既然讲到这个大灾难，尤其用最后的2520天，就是这七个印所代表的话，那么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呢？所以他们有人就建议说，这里主不是明明带告诉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一心就是希望全教会在灾前被提，所以如果你断定说从第六章开始大灾难已经开始了，或者说这是最后的人类最后的2520天的话，那么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圣灵一定要有个交代的。所以很自然他们说，约翰神主对约翰说你上到这来，就指着全教会被提来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从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大家，不止约翰被提过，腓力也被提过，那腓力被提那个时候是不是指的教会也被提呢？当然不是。所以连今天在我们说过，今天讲到全教会灾后灾前被提的，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术机构，就是达拉斯神学院，整个的圣经学院，他们就消化了弟兄会在这方面所看见的。那么好了，连他们，连就是我们说过他们最能够代表的一个作者，就叫华德福，是他们很有名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就写了这个启示录，这个就写了关乎启示录的书。那么他讲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牵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光根据这句话说，对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然后呢就说教会就被提了，那么这个实在说来，从解经的角度来看，那么似乎是力量非常非常弱。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人就开始做文章了，说这里的长老就是教会的长老，这里长老呢就代表蒙救赎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是不可能，因为这里的24位长老，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有一个宝座，而且呢，第一他们是君王，因为带着金冠冕；第二他们是祭司，因为他们手里拿着香炉，金香炉。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应该是所有天使里面在神面前做祭司做君王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宇宙中的长老，是天使中间的长老，不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如果这真的是指着教会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就是说教会已经得着金冠冕，教会已经坐在宝座上，结果羔羊呢 还是站立，你记得吗？这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情形。那么还有呢，后来如果你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个约翰呢问了其中长老一个问题，他说我主你知道，他怎么称这个长老做我主呢？你想想看，现在教会还留下的跟随主的只剩下约翰一个了。如果你要问说在基督中间最老资格的，如果你真的讲履历的话，第一个遇见的不是约翰，最后到现在还活着还是约翰。如果你要选长老的话，那在整个教会里面最长最老的那当然是约翰嘛，对不对？那么约翰怎么可能对长老说我主？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先入为主，你已经先心中有一个架构，有先入为主，你有一个思想，你有一个理论，现在你要让圣经的话来凑合你，来拼凑在你，那这个就很勉强。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我们里面一定要倒空才可以。我们知道有灾前背题这个说法，有灾后背题，也有得胜者背题。我们心中，我们不能够先入为主，我们一定在主面要倒空说，主啊，到底在你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好，所以呢，这里很明显就是指着约翰上到那里去，结果呢主就把宝座那幅图画让他看见了。那么感谢主，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这个宝座呢是安置在天上。那么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跟红宝石。所以这个碧玉呢，就是你看不见神，但是好像让你看模模糊糊的神的样子。所以圣经就讲的好像碧玉，其实就指的向神来说的。还有呢，又好像红宝石。那么在神的宝座周围呢，有一个彩虹。那么不过这个彩虹呢是圆的，地上的彩虹多半是半圆的，只有天上才是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圆。不过那个彩虹呢是绿颜色，因为像绿的宝石一样。那么然后呢，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所以很清楚，他们是做王，宇宙中做王的，也是做祭司的。有闪电雷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那么这7灯就是神的7灵啊。我想这个就是圣经就是很清楚的把在宝座前的图画给我。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问安的时候，这个特别是怎么问安的呢？他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那么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那宝座间的7灵，就是指着在神面前的7个灯，或者说指着7个火灯，也可以说是7个火把，那么指着7个灵说的。那么宝座前呢，好像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知道在宝座前没有海，只是玻璃海。玻璃海意思就是它有海的壮丽，没有海的澎湃，所以这个就是宝座前的情形。那宝座中呢，和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这个活物，这个活物没有的，在原文是没有，就是活。所以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很活的。那么所以那么这个前后呢，都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么圣经中讲了遍体满了眼睛，指着智慧来说的，是充满智慧来说的啊。这个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 sensor， 你知道吗？很多，就所以现在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就稀奇的，怎么会就是现在这个电脑啊，科技都是用很多的眼睛，这就所谓的 sensors。那么所以呢，4活物它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然后呢，像牛犊，牛犊是牲畜之王。第三个脸面像人，人乃是万物之灵。第四个飞鹰，飞鹰乃是鸟中，乃是百鸟之王。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在宝座前的生命啊，这里面呢，他们是活的，而且呢，他们可以说受造之物的代表。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类没有犯罪，如果宇宙中没有被这污染的话，那么神心目中那个受造之物那个光景，应该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能够在神面前没有被销毁，没有，他们仍旧能存在，他们仍旧能站立， 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假定人没有犯罪，假定说万物没有被罪污染的话，那么这个四活物所代表的乃是神心目中，如果万物都没有被污染的话，那么那个情形就是应该什么，那个情形应该就这四活物所给我们看见。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所代表乃是宝座前的生命，只要靠近宝座的没有不活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就问说，我们离开主到底有多远？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中之中，你就做过犯罪恶之中，你就知道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活吗？你只要在宝座前一定是活的。有很多人希望聚会越活越好，结果把聚会弄得很热闹，但那个热闹是戏院的热闹，那个不是宝座前的生命。宝座前的活就像四活物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宝座前的生命，如果用什么样的来表现它呢？那么最重要的，宝座前最中心的生命是基督。那么宝座前的这个生命是来描写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有四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像狮子一样，因为他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像牛一样任劳任怨，他实在是神的仆人。所以前面马可不是有16章吗？前面10章牛在耕田，后面的6章牛就摆在祭坛上，为我们多人舍命。所以这个就是牛的形象。然后呢，路加福音是人的形象，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老鹰的形象，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就是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意思是说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可以直接看见神，这稀奇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用眼睛看太阳呢？不可能，你用眼睛看太阳一定没有了，眼睛一定瞎了。但是神创造老鹰的时候啊，给他个特别的创造，就是老鹰在所有的创造之物里面是唯一的一个生物可以直接看太阳，但是他眼睛不会被销毁。所以你看见说约翰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主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像老鹰一样的生命，他从天降下，你看老鹰从天降下一下子又在天上，速度之快，所以这个乃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形容，怎么去表现基督的生命，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你需要从四个面。那基督的生命是最最靠近神宝座的，没有问题的，比四活还要靠近，但是是借着四活物四个不同的面孔，那么你看见就把基督的四方面把我们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上的光景。所以我们有四本福音，四卷福音书。那么这个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他们日夜就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大家记得，这个宇宙本来就是充满了赞美的声音，就四活物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是宝座前的生命，生命这个活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他们最高的一个动作就是敬拜。那么下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在宝座呢有24个宝座，这些长老们他们就坐在上面。你看，因为他们实在长老嘛，所以又长又老，他们就坐在那个宝座上。但是很稀奇，只要四活物，你看见吗？可见神创造了万物以后，神把那个万物放在神心目中放在什么位置上，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没有，现在不是先是长老们的一个动作然后四活物跟上去，不是，先是创造的万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四活物代表所有的创造的万物，代表整个的万物。你看，只要他们一把 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些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只要他们一赞美，只要万物一赞美，神所创造的万物一赞美，你看见神何等喜欢我们的赞美。结果你知道这些天使，最长最老天使本来坐在那里，老神在那坐得很舒服的，结果怎么样，他们都匍匐在神的面前，你看见没有？那么结果他怎么样呢？他们就匍匐在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然后又把他们的冠冕金冠冕放在宝座前。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然后他们唱的什么诗歌呢？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这首歌叫做创造的歌。那为什么受造主四活物在那里敬拜？为什么敬拜呢？因为最重要的，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的。意思是说，这个宇宙不是懵懵懂懂，这个宇宙不是毫无意义，这个宇宙不是碰巧成功的，不是，这个宇宙背后有个目的，有个思想，有个计划的。弟兄姊妹，现在四活物他四活物特别在神的宝座前，因着他们受造，他们对于创造者有一个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四章的宇宙乃是创造的宇宙，所以这里的歌呢是创造的歌。不过这个是底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乃是背景，是为着要介绍第五章。那第五章实在说来，可以对约翰来讲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那一幅图画，他一直等一直等，他要知道是到底我们主升天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所以第四章的宇宙跟第五章的宇宙不同在哪里呢？第五章的宇宙你看见羔羊出现在宝座的中间，那这里不是讲基督，这是讲羔羊。既然讲羔羊，就是约翰那个时候所看见的看那神的羔羊，那就是指着不光是基督，而且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说的。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不止钉十字架，他现在经过圣所，也经过至圣所，他终于的来到了宇宙的至圣所。那当他升到至高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救赎已经完成了。从此以后，地球变成了外院，整个宇宙变成了圣殿，这个宇宙已经不是同样的一个宇宙了，明白吗？前面这个第四章讲到万物的时候，地球是地球，月亮是月亮，这个整个的宇宙就是神创造的宇宙，就完了，如此而已。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五章就不是了。第五章既然这个地变成外院，主耶稣在这个地球上钉十字架，现在他升到天上，特别头三章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整个的宇宙就变成圣殿。所以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现在是宇宙的至圣所，在天上，在神的宝座前，你看见有羔羊站立。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四章的宇宙是创造的宇宙，第五章呢乃是救赎的宇宙。你说代赎的宇宙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主仍旧要做这个工作，因为只等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然后万物都要复兴，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那个整个万物宇宙的救赎才是完成。但是我们是出赎的果子，你看见吗？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先蒙恩的得救的一般的人。好了，那么这个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救赎的宇宙的的确确是不一样了。那么讲到救赎的宇宙的时候，第一个镜头，第一个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那我在这里稍微也说明一下，我们因为今天呢，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读这个圣经，有的地方都是读错，因为我们的是用我们的观念来读。比方说，我们讲的芥菜种，那个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那如果主耶稣讲芥菜种的时候，他跟我们中国人所说芥菜种完全不一样，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关于中国人观念来讲的话，那根本就不是完全不对的。原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芥，一直到现在还这样，那个芥菜是个灌木，也不是个大树，也不是个蔬菜，是个灌木。那么这灌木上面呢有一种种子，这个种子呢是很小，比灰尘还要小，所以呢你稍微一吹它就跑了。 所以你看教会就好像什么，就像芥菜种一样，里面充满了生命，所以圣灵只要一吹它就动的，很容易受感动。那就是因为它小，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飞飞飞飞，可以落在任何一个缝里面，都可以像石头缝，石头 有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生命，怎么石头怎么长出生命，不可能的嘛。但是它这个生命种子可以飞飞飞飞，可以飞到那个缝里面去，然后生命就可以长出来。所以有的生命可以破石，把石头破了，然后长出个大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就这样，它很小，很容易受感动，是最小的，所以它一吹，你知道，不管什么角落，有的是非洲的角落，也不知道哪里的角落，都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像芥菜种，那根本不应该像大树一样。当然了，如果我们从中国人角度来看，我们永远不会想到芥，我们就会想到菜。中国人喜欢吃这样菜，不会想到种子。那么这里也是，这里我们普通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想的就是这个印，就是盖图章的印。所以如果你那样想的，一定是错的。我在这里要稍微的形容一下，最近呢，在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去年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因为大概有八年了，他们没有开放。八年了，我们知道都很危险的，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去了。那么这次去的时候，我们彼此约好，这次我们既然去了，我们希望只要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希望都能去。那不是朝圣，我们希望能够学习一些东西。好，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阔别了八年的耶路撒冷，结果可以说80%我都不认识。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曾经也去过耶路撒冷，但有很多新的发现。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最要紧的一个发现，就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大卫啊，他那个圣殿呢，大概已经发现了。你记得大卫不是在殿的平顶上东看西看，后来他犯罪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圣殿，那个圣殿现在应该找到了。那么就在那个圣殿旁边不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印。这什么印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古时候啊，如果你要把一本书把它封起来的话，你比方说把这个封，你要把这个书把它封起来、关起来的话，那么你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用一个泥土，粘土呢，你就起头呢，它还是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把你的印给盖上去。所以你一盖上去，你这里有个印，但你盖上去以后呢，这上面就有个印记了。那么然后你要等它慢慢干，干的时候，就在它快干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绳子啊跟它就套在一起，所以最后呢是一起干的，然后这本书就封住了。所以如果你要解开那个印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弄碎，打碎，所以英文叫 break。 所以你到时候一定要把它打碎了以后，你才把这个打开。然后七个印什么意思呢？七个印就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那种习惯，就好像七个封条一样，我们姑且用七个封条。所以以简单来说，这个七个印很像七个封条，不过以色列的确用印没有错，但是不是盖印的印，盖印的印只是为着你这个封条上面，就是如果你这个书要封上面就盖上那个印，意思就是了，这个才真的是印。这个呢是把那个你的像、你的名字放在上面，然后呢你就把它封起来。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书卷呢，是怎样的书卷呢？是这个里外都写的字，但是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意思就是说好像七个封条把它封住一样。你明白吗？你如果把一个印把它打碎了，你自然就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再打开一个就再知道里面，再打开一个你知道里面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呢，神的手中有这么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是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么然后有一个天使怎么说呢？他是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有两个天使，第一就是配展开那个书卷，你要把它展开，这个本身这个动作就需要配和不配。那么不光是展开，而且你要揭开那个七印。等到你把七个印解开了以后，那么书里面所写的你就清楚了。好，那么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所以不止展开、观看，还有解开。 因为没有配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么这是谁？这是约翰的反应。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起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呢只有大卫的狮子，因为只有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可以说是无往不胜的，所以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常胜将军，一个永远常胜的一个，就是犹大的狮子所代表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当听见这个犹大的狮子，结果他眼睛所看见的宝座和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那这就是和第四章不一样的地方。他为什么站立呢？下面说，像是被杀过的，被杀过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如果羔羊还是站立，因为羔羊应该与主一同坐在他宝座上，不是吗？所以如果他已经登基了，如果主已经掌权了，他一定坐下了，他一定与父神一同坐在宝座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说羔羊呢是站立的，而且像刚刚被杀的，所以可见什么？他刚刚从天上升上来的，刚刚从地上升上来的。这个就是约翰所要看见的那一幕。约翰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主从橄榄上到云端他看见了，但云端到宝座他没有看见。现在他看见了，你看见吗？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好像看见我们的主刚刚宝座，刚刚从地上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到了天上。那现在还没有坐下，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刚刚得了荣耀，你看刚刚来到神的宝座，而且刚刚被杀的，明白吗？那不光这样，有脚，有七脚跟 七脚跟七眼，就是神的七灵。那么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就在那个，就在就神的七灵呢，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个不是五旬节的故事吗？五旬节不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得着了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它浇灌下来，这不是那个时候神的七灵不就差遣往普天下去吗？所以这些的图画乃是主刚刚升天，然后主刚刚，他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彼得怎么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最要紧的，神将他右手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他是受高者。那么请记得，当他受高的时候，那么他自然从父那里，这有两件事情啊。彼得告诉我们一件，就是从父那里怎么样，就领取的圣灵，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然后教会呢就被浸成过这个身体，那么教会那天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是五旬节的故事，很清楚，那个就刚刚升天十天以后的事，就在十天里面，你看见吗？这个天上所发生的，现在是约翰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七灵圣灵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差往跑普天下去。那讲到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今天我们讲圣灵就讲圣灵，我们忘记了圣灵就是羔羊的灵。许多时候有人被圣灵浇灌，有的人有圣灵的经历非常的骄傲，那个灵不是羔羊的灵，一个圣灵是与人无争的灵。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这里讲到神的七灵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有七个脚跟七个眼，脚代表能力，眼代表智慧。那你记不记得为什么羔羊有七脚跟七眼？羔羊代表我们的主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要能力，对于希利尼人来讲他们要智慧。在犹太人心中，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很不幸的，好像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定了十字架，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什么？这是软弱。你看见吗？他们要得能力，结果这是软弱，所以他们不肯相信耶稣。那么世界上其他聪明的人、智慧者，像希利尼人的，他们要智慧，他们认为是十字架就等同愚昧。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信主的都知道，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还有呢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就是七个脚，神的智慧就是七个眼。所以神的软弱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 弟兄姊妹，当你被这样的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灵是十字架的灵。许多时候我们要占便宜，许多时候我们这下我占了便宜了，弟兄姊妹，我们做了愚昧的，做了一件软弱的事。但什么时候你肯转过来，给第二个脸走，第二里路行，第二件给第二件衣服，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头小狮子，在这里给你看见神的能力，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打人的人是最愚昧的人，也是最软弱最懦弱的人，能够被打而不还口，能够给他第二件衣服，给他第二张脸，这是世界上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羔羊的灵就这样的，他就这么得胜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得胜是什么的得胜？一面来讲是犹大狮子的，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了死亡。弟兄姊妹，不是吗？他不是胜过死亡吗？我们在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叫死的那一天吗？什么叫复活？复活的意思就是，本来整个的天是棺材顶，地是棺材底，所有在这个棺材里面的人都没有人活过，都没有冲破过这个大棺材，没有的。但是那一天，感谢主，死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当我们的主冲破死亡的时候，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不是得胜是什么？这个当然是像犹大狮子的能够胜。我们要问说，死不是像狮子一样吗？如果真的把死都胜过了，那不是比狮子更能更有力量吗？那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个得胜是狮子的得胜吗？不错，是犹大狮子得胜，但也是羔羊的得胜。这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什么时候我夸我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灵，这个就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就在那一天，我想如果你看这一个上下文前后文的话，你要说这个分明就是我们的主的登基大典。他既然做了基督，就是他受膏者，他就是君王，明白吗？不是将来才在耶路撒冷登基，不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后，他就神就将他父手右手高举，也不要忘记了赐给他治这个赐给他就是让他升为至高。那弟兄姊妹，万心无不跪拜，那个光景不就这里的情形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我们叫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这个时候万膝无不屈膝。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情形，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主在天上的登基大典吗？在整个登基大典里面，你看有一件事，就是他从父那里接过了什么？接过了那个圣灵，应许的圣灵，把他浇灌下来。结果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灵什么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今天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应该要跟随。那今天的得胜是羔羊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看上去是软弱的，其实你是更强的，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清楚了，这是登基大典里面的一部分。登基大典还有一部分是彼得好像不知道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主当他登基的时候，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他最少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把圣灵浇灌下来，还有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本来是伏伏在那活到永永远远者的面前，你看见吗？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是活到永永远远的面那一位，所以这证明他什么？他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弥赛亚了，他是被高的，所以现在他是与父完全同，他本来就是与父同等的。现在呢，你看见根据腓立比书的话，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所以难怪万心无不屈膝。那么接着立刻的就是四活物和二十四位，他们唱救赎的新歌，然后他说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奇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不是我们呢，他们归于神，所以他们不可能是教会，你看见吗？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好了，这是四活物跟24位长老，他们唱了诗歌，唱了新歌，结果呢，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就唱 chorus， 唱副歌，他们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明白吗？我们每次唱诗歌有正歌有副歌，对不对？那么前面24位长老跟四活物他们唱的正歌，救赎的歌，然后前面所有的天使，千千万万天使就唱副歌。但是不止如此，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烧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似乎我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这不就是保罗所说的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颂我们的主为主吗？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主升天的时候的登基大典。你看，你很清楚的，很明显，很明显，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了，他被所高举了。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知道他得胜了？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呢？谁配观看那个书卷呢？他真的是那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他就把那个奇印揭开了，然后就有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书卷里面写着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暗示，告诉我们说这个书卷应该是指的什么来说的？而这个为什么和得胜，他这得胜能够连在一起？当然有他的原因的，他怎么得胜，我们也应该怎么得胜。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那我们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只好停在这里。